大家好。
好。
平安。大家都是有福的人，因为今天晚上你到这儿来。虽然认识基督徒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因为你甩也甩不掉。今天肯定有这样的，你是掰不过那个面子你来的，但是你一定是有福的。刚才已经很丰富了哈，比如诗歌。我一个月前回到中国，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以前的中学同学、高中同学，他已经做到很高的位置。然后他说：“你回来时间这么短，我见你一面。”然后他是到晚上12:30，他才从工作里面的出差回来找我。然后我们到广州最高的一个酒吧，什么都看不见了，当然晚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想知道基督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跟他丈夫离婚之后，他心里面就不能饶恕。然后呢，他。”一个朋友带他到一个家里的聚会，然后他听到一首歌是讲饶恕，这两个碰在一起，他不知道怎么就流泪。然后他说：“我要知道这件事情。”那不光是这样，有的人到教会来，你会认识基督徒，像刚才听到这个温弟兄这个见证啊，里面有正能量，所以你愿意跟这样的人在一起。那在教会当然还有就是神的话。那下面我们就我跟大家一起啊来读一些神的话。那我还是正式向大家来问一个好哈 ，Merry Silent Night， 平安夜快乐，愿大家平安哈。那可能你已经注意到我没用这个圣诞节这个词，因为圣诞节从一开始啊就有一些不属实的东西加进来。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日期，当时呢是人把一个以前他们拜的假神的生日啊拿来。来庆祝耶稣的诞生。那这个日历没变哈，还是照以前一样过节，说我们把内容改一改。不光是这样啊，只是为了方便哈，到今天更有很多不知所云的东西加到这个圣诞节里面。比如说这个老人，会飞的鹿，还有拉的车，这些都完全没关系的事。现在今天早就是这个商业上的东西，所以今天大家没有去血拼，感谢神。因为今天其实有很多这个折扣啊什么的，因为吸引大家去嘛，很多商机在这个里面。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在教会我们并不反对人纪念耶稣，所以今天我们也用这个日子来办什么福音聚会。福音聚会就是愿意我们呢回到这个起初，来看看耶稣他的降生到底是什么，看看他跟我们的关系是在哪里。所以如果讲到这个要回到起初的这个意义的话，一定要用这个字叫平安夜。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在圣经里面呢，耶稣出生的时候就讲啊，当时有天使天君，刚才诗歌已经唱到了，就在那赞美神，说什么呢？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什么平安赐给他所喜悦的人。那不光是他出生是这样，耶稣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最重要的时刻，他把他的门徒召聚起来，然后跟他们讲一句什么样的话呢？我来读一下。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在耶稣他的生命的这么重要的时刻，都有这两个字叫做平安。而且呢，刚才我们这个诗歌里面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叫真平安。所以在耶稣讲的话里面，他把这个平安叫做我的平安，或者说是不一样的平安。所以现在我们就花一个时间啊来看一看，因为有真的就有假的。那什么是平安？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平安呢？这是今晚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哈。那下面呢，我们先一个简短的祷告来预备一下，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低头，我们有一个简短祷告。天上的神呢、啊、在这样一个庆贺的时候，在这样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愿意你来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让我们都在你的旨意里面蒙福。愿你的福气可以从天上降下，愿你的光可以照在我们里面，主啊，让我们可以认识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祷告不一定很长的哈，只要你是真心，只要你的祷告里面这个内容是神所喜悦的，他一定听。那现在我先问问大家哈，尤其是这些我们今天来的朋友们， 平安到底是什么？请大家来定义。不要总是一个人讲啊。我是传福音的时候最喜欢就是有一些互动，大家可以讲大声一点，你觉得平安是什么？不然我点名了哈。很多朋友我都不认识，有没有人可以大声讲一讲，你觉得平安是什么？
内心的宁静。
宁静，这个好。还有吗？
没有危险。
没有危险，就是很安全，这也很好。
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所以有的人平安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那我讲讲我的感觉哈。我最早接触平安这件事情，其实刚才那个我读的那个里面有讲到哈，就是心里面不忧愁也不胆怯。我六岁就接触到这件事，因为当时是唐山大地震，我住在天津。那时候我自己的亲哥哥呢，他就因为放假嘛没事，所以呢我爸爸把他送到他自己的朋友一个家里，一个叔叔家里去玩，那个叔叔家里住在唐山。所以当这个大地震发生之后，我知道有多可怕。那么小的孩子，我看到人们头上的血，看到我们那个楼裂开，那种恐怖我不能描述现在。但是那时候我奶奶跟我们全家人召集起来，因为音信全断了，公路断，铁路断，音讯断。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别害怕，我心里不慌。后来过了一个多月，一个军车从唐山出来，把我哥哥带出来，他平安回到家里。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什么叫平安，就是心里不慌，这就是指导里面的。那当然刚才这个很多定义都对哈。那这个不慌，如果是这个不心慌的话，那我再问问大家，你有这样的平安吗？我知道今天有学生来哈，从大学有些 rise 的应该有哈，有人跟我讲有，我不知道，我也不认识。那我就问问学生，现在是放假哈，那学期又要开始了，也就两三个礼拜。我孩子最讨厌这件事，我跟他们讲什么时候要开学，刚放假我就说，哎，再数数什么时候要开学啊，我是故意气他们的。那你心里平不平安呢？新学期又要开始，你又要去拼搏。那在你学业之后还有什么呢？学业之前啊，对不起，可能同时，这个男孩子找得到太太吗？有人喜欢我吗？这件事让你心里慌不慌？如果还没有的话，你会心慌的。完了之后还要工作嘛，还要找工作，工作你慌不慌？留在美国还是回中国，哪边的机会好？好的机会你是不是能拿到？这些都是你值得心慌的事情。那不光是这些学生啊，学生还有一件事很麻烦的事，身份。你要真要留下来的话，我当时为着这个身份苦了好多年，我知道这个经历是什么，这件事让我心慌。那不光这样哈，有家庭的，我们现在讲，你夫妻关系怎么样？家里平安吗？今天是不是吵了架才出来的？肯定有。我有的事情我是有把握的，这件事情我是有把握的。那不光是这样哈，你儿女的学习怎么样？你会不会心慌啊？我们这个亚洲人，如果你的孩子拿个 B 回来，你心里慌不慌？我以前开过这个玩笑哈，我们叫 Asian 亚洲人，不拿 A 的你怎么能叫 Asian 呢？那这个是让我们心慌。那儿女乖巧吗？他们到了这个青少年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之间还有交流呢？是不是你讲话他还听呢？今后他人生的道路，你会不会心慌？因为他要离开你。那不光这样，在财政上你有这个保障吗？你会不会在石油行业？休斯顿问这个，绝对很多人要点头的。刚才温弟兄讲了，我们也为这样的人祷告，需要祷告，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很多时候会失去平安的。那如果你说我不在石油行业，那我就问的再具体一点哈，有家庭的，你家里装了防盗装置吗？因为有的人到教会来是为了来教会，被人盯住了，全家出来之后就有人进他们的门把东西抢走， 所以今晚大家坐在这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全家在这儿，你住的区怎么样，会不会有人盯住你了，你平不平安？大家诚实一点啊，我问这些问题希望大家能够参与哈。这边就有坐着这个一个月前刚被人家里抢的人，不一定的。那你如果是家里有人，你更要小心，如果是孩子在家你在这里的话，因为那一家弟兄姐妹感谢神，他们说好在孩子也没在家，因为孩子在家碰到这些事情，那些贼进来的话，搞不好他孩子的生命都有危险。所以我们这个所住的地方周围时时刻刻其实都有危险。嗯，那你买枪了吗？如果你对买枪不太这个心里不太舒服的话，养狗了吗？还得养大狗。所以有一家我知道，他们去买了一个一岁多的就已经50磅的大狗，那回到家这狗不叫，那你平安吗？你心里还慌不慌呢？所以这些我只是提一提哈，那我们都可以进入这些状况。嗯，还有一个我没提到的，健康。有一个妻子，有一个母亲，她本人呢有资本，她漂亮，然后呢，她有才学，在大学的时候她认识她的丈夫，她丈夫工作很好，甚至不用她来工作，好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在这儿的人没有像她那么好的工作，我感觉哈，可能有，但是起码对我来讲，我没有听到过，她丈夫可以。不用怕公司炒他，因为公司的福利非常好，对人非常好，而且他3点多就可以回家。不光是这样，他中午还可以在车上，他特制一个床，还可以去睡睡午觉。这是在美国，收入很高，因为他们家住在当地是住在一个山上，可以远远的望见一个雪山，很有名的一个雪山，风景非常好，房子也大。所以从这个这方面来讲，没得好说的。家庭也好，她的丈夫很爱惜这个妻子，他们是因为大学嘛，这个比较相配的哈，很多年相知相亲，甚至这个妻子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她的那个生活觉得哎呀总要招呼人，她觉得有点累的时候，这个丈夫就把那边很好的工作辞掉，换到后来的工作，为了妻子。那这个不光是这样，孩子们很出色。那他自己呢，这个妻子虽然不工作，但是他在家里面相夫教子，他也相信靠着努力可以把握自己的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这里很多人比不上他。但是4年多以前，我如果说错的话等会儿下来姐妹更正我一下哈，我觉得是4年多以前他得了乳癌。那得了乳癌之后，在他最需要关心帮助的时候，他丈夫出轨，这个平安一下就失去了。他孩子先知道，但是这个妻子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是这样，所以他孩子痛苦，他知道之后他更痛苦，不光痛苦，而且他陷入这个抑郁。当他最需要的时候，他打电话有一次找他的妹妹们都找不到，他突然间觉得世界上没有人再可以关心他，再可以依靠，所以他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走出家门，在外面就漫无目的的就去走，平安失去了。这是瞬间来到的事情，完全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就可以来到的事情。那刚才我提到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平安，如果你要家庭，如果你要工作，你要这个身体的话，这叫做世人的平安。但是主耶稣给的不是这样的平安。那世人的平安有几个，就说不像主耶稣的平安的地方呢，我想起码有几个。第一个，世人的平安是外面的，是靠着外面的条件，这是其中的一种。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想一想，比如石油价格的上下跟我的平安有关系，那等于我靠外面的东西，外面环境好我就平安，环境不好怎么样我就不平安，不是里面的平安，是外面的。还有呢，就是有些平安呢他心里不慌啊，是因为他的无知，这个也不是真平安。现在听说好多年轻人爱自拍啊，就是selfie， 就是拿着照相机这么举着可以照自己。 但是这些人无知，有的人在悬崖旁边觉得风景很好，结果怎么样？根据报道啊，因为自拍摔死的现在有超过，应该有200人，100多，起码100多。无知，他心里也不慌，虽然别人看着很害怕，他说没事，我去拍。这个不是真平安。还有一种不是真平安的，就是你是昧着良心。因为我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在日本的一个军医，他以前里面是有良心的，所以当杀人当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有良心，但是慢慢因为这个军国主义的训练，所以他可以活活的把一个战俘当场解剖来做他的医学研究，他心里不慌，他说到最后我一点都不慌，因为他可以昧着良心做这个事情，他可以做不对的事。还有就是这样的平安，刚才提到了是很容易失去的，只是瞬间的，因为这个不长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长久的，不光是健康，我们的生命不长久。而且呢，谁其实今天对将来是有确据有盼望的呢？因为这件事可以让我们不平安的。像昨天，就在昨天啊，我太太中午打电话给我，我当时还在公司，然后她说感谢神，差点你就见不到我，在地上这辈子你就见不到我。因为他是开车到中国城，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在路上车打滑，然后就车就失控，好在那个时候旁边没车，而且呢他没有撞到旁边的栏杆。因为我女儿就是因为这个失控曾经撞过栏杆，整个车就是翻过几次，所以我知道这个一下失控会就那么一点点的失控可以有多大的一个后果。但是我太太她说感谢神平安。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等会儿我们大家离开这里下面要发生什么？你想到心里会慌的。我怎么知道在交通上我开车会不会有其他的人他不遵守规则？不是我不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掌控的。真的，生命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有真平安。真平安一定要是长久的，一定要是有把握的。好，那我们还有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平安呢，虽然是这样难得着，但是我们都需要，我们都花代价要去得着。我到这次回到中国嘛，我知道因为要带礼物啊什么的，那我见到比如40几个亲戚，大家从各地来，因为我回去嘛，也有其他的亲戚回去，就凑在一起，大家非常高兴。那你可以给他什么呢？就是你要送这个礼物也好，你要为他预备什么也好，钱很多人不需要的，现在他比你有钱，你给他娱乐吗？他讲的笑话比你好笑多了，他知道的那些段子比你多多了。但是我还没见过一个说我把平安给你，他说我有了不要了。今天很怪哈，如果我说我给你平安，你说平安我不要，我要心慌。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人人都要的，超过钱财，超过娱乐，超过其他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一个组成，这个组成是出于神，因为神他要让人成为一个平安的人。那因为这个呢，人到其他地方再找的话你找不到，只有在神里面，回到神里面你才有真平安。那我这么说你可能觉得哎呀不太服气哈，那我这个不信的话我跟你讲，我在 Google 上面查了一下，现在资讯发达哈，这个 Google 都有这个，或者百度爱问是不是百度知道，所以中文打什么是平安，你今晚可以去试试，出来前两页的Google 的结果都是圣经上的东西，都是跟神有关系的。这件事让我很惊奇啊，因为我想看看这个 Google 会怎么讲，它的搜索会出什么结果，全是圣经上的东西。所以平安这件事是在圣经里面专门提到，专门提供。刚才我也提到是耶稣这一生的故事，selfie 就是拿着照相机这么举着可以照自己。但是这些人无知，有的人在悬崖旁边觉得风景很好，结果怎么样？根据报道啊，因为自拍摔死的现在有超过应该有200人，100多，起码100多。无知，他心里也不慌，虽然别人看着很害怕，他说没事，我去拍。这个不是真平安。还有一种不是真平安的，就是你是昧着良心。因为我看过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在日本的一个军医，他以前里面是有良心的，所以当杀人当做这些事的时候他有良心，但是慢慢慢慢因为这个军国主义的训练，所以他可以活活的把一个战俘当场解剖来做他的医学研究。他心里不慌，他说到最后我一点都不慌，因为他可以昧着良心做这个事情，他可以做不对的事。还有就是这样的平安，刚才提到了是很容易失去的，只是瞬间的，因为这个不长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长久的，不光是健康，我们的生命不长久。而且呢，谁其实今天对将来是有确据有盼望的呢？因为这件事可以让我们不平安的。像昨天，就在昨天啊，我太太中午打电话给我，我当时还在公司，然后她说感谢神，差点你就见不到我，在地上这辈子你就见不到我。因为他是开车到中国城，然后回家的时候就在路上车打滑，然后就车就失控，好在那个时候旁边没车，而且呢他没有撞到旁边的栏杆。因为我女儿就是因为这个失控曾经撞过栏杆，整个车就是翻过几次，所以我知道这个一下失控会就那么一点点的失控可以有多大的一个后果。但是我太太她说感谢神平安。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你怎么知道等会儿我们大家离开这里下面要发生什么？你想到心里会慌的。我怎么知道在交通上我开车会不会有其他的人他不遵守规则？不是我不对，这些我们都没有掌控的。真的，生命明天怎么样我不知道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有真平安。真平安一定要是长久的，一定要是有把握的。好，那我们还有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平安呢虽然是这样难得着，但是我们都需要，我们都花代价要去得着。我到这次回到中国嘛，我知道因为要带礼物啊什么的，那我见到比如40几个亲戚，大家从各地来，因为我回去嘛，也有其他的亲戚回去，就凑在一起，大家非常高兴。那你可以给他什么呢？就是你要送这个礼物也好，你要为他预备什么也好。钱很多人不需要的，现在他比你有钱，你给他娱乐吗？他讲的笑话比你好笑多了，他知道的那些段子比你多多了。但是我还没见过一个说我把平安给你，他说我有了不要了。今天很怪哈，如果我说我给你平安，你说平安我不要，我要心慌。有没有？没有。所以这个是人人都要的，超过钱财，超过娱乐，超过其他的一切。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的一个组成，这个组成是出于神，因为神他要让人成为一个平安的人。那因为这个呢，人到其他地方再找的话你找不到，只有在神里面，回到神里面你才有真平安。那我这么说你可能觉得哎呀不太服气哈，那我这个不信的话我跟你讲，我在 Google 上面查了一下，现在资讯发达哈，这个 Google 都有这个，或者百度爱问是不是百度知道，所以中文打什么是平安，你今晚可以去试试。出来前两页的 Google 的结果都是圣经上的东西，都是跟神有关系的。这件事让我很惊奇啊，因为我想看看这个 Google 会怎么讲，它的搜索会出什么结果，全是圣经上的东西。所以平安这件事是在圣经里面专门提到，专门提供。刚才我也提到是耶稣这一生的故事，学业 小山也可以迁移的，会改变的。像这个丈夫本来是一个爱妻子的人，但他会改变的，人会改变的。嗯，那还有什么呢？就是讲到神是在爱中来预备的平安的约，那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也是今天的题目，我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平安的约。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平安，平安在原文里是什么呢？其实啊，有人说中文的翻的平安呢还不太准确，平安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叫 shalom， 撒冷，如果译出中文的话，这个里面的意思呢是讲到一个 complete， 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完美，是一个完满，是一个和好，或者我把它总结出来一个词儿，就是对了，就一个字，就是对。平安这个词的原意就是对，是 perfect。 那这个词呢就像一个物件呢，这个对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不平安，我举个例子，我带水来不光是为了喝，要演示哈。我把这个东西放在一个不对的地方，是不对的，它就不平安。我这么放它会掉，不小心的话，就这么简单。平安就是对的，不管什么事情，只要你对了，你就平安了。还有讲到这个约，圣经也叫新旧约全书。可你要把圣经总结起来的话，用一个字来总结，最准确的是什么？不是新，不是旧，也不是全，叫约。所以在圣经里面，约这个字出现过超过2000次。那这个约，我们大家其实大概不需要解释都了解，就是有人先设定，设好之后，条件都摆好了，有双方的，如果这是双方的约的话，那这一方要实行他所约定的那一份，另外一方也要在一起，他们要在一起，这个约才能成就。这个是圣经里面神跟人之间关系里面所讲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约，约定的约。所以今天你约好了跟朋友几点在这见面，时间地点，然后大家见到面了，这就是一个约。好，这个平安的约，那我们要往下面看了。今天讲了题目哈，下面我们要来看这三个方面，就是什么是平安的约，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平安的约在神里面它的实行，第三个就是这个平安的约在人我们这一面的实行。好，就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就是今晚我要讲的主要的内容。因为这么重要哈，这个真平安，所以我不能用自己的话，我还是用神的话。第一段要讲到什么是平安的约，就是在节目单上的约翰福音1章11-12节，我来读一下。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很简单的一句话，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平安的约里面，我知道大家其实听啊也要花精力，刚才刚吃完晚饭，很多人也很疲累了，我就把它再简单一点，我也跟神求，我说能不能把这个再讲得清楚一点，两句话虽然很短，能不能再简单一点。结果神让我发现这个约啊只有一个字，就在我们刚才读的里面。现在我请大家参与哈，猜到的话没讲，我没预备讲哈，是哪个字？信，对，啊，对不起，这里面好像没看到有对字。好，那我也不卖关子了，简单的，非常简单的讲，而且要用繁体字来写，叫做来。只有中文繁体字能够把这个约讲清楚，就是一个字就讲清楚，就是来，繁体的来。所以在节目单上，我们这个来就是繁体，神要来，人接待他要信他也要来，所以最后就在这一个字来。而且中国字我们需要骄傲了，为这件事，中国字是象形字，所以在这个来里面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讲第二点，就是神一面的实行。 在来这个字里面，神一面的实情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来拆开的话，就是一个十字架，底下有一个大的人，是不是？这是来字里面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神做的事情。好，那我们大家有这个概念了。我来读一下哈，这个约是在第三段，就是我们节目单上的，就神在这一面所做的。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就是神这一面。好，我们仔细来看哈。首先他讲到婴孩，这就是平安夜的意思，是不是？我们纪念有一个婴孩诞生，而且呢这个婴孩称为子，这个子我们可以理解是神的儿子，神所差遣的。但其实在耶稣来讲，他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称呼，他经常自称的，他说自己是什么？人子。没错，他是跟我们一样有血有肉，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他也会饥渴，也会饿，也要睡觉，也要有地方安歇。他是一个人，虽然是一个从天上来的，他也是一个婴孩，像我们一样，他也是一个人。那这个是讲到这一方面。而且呢他这个子呢，因着他是神的儿子，他为此而被杀，因为他曾经跟人讲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这个子是不简单的一个子，但是他是代表所有的人。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哈，这是十字架下面这个大的人，在这个世上再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再往下听的话，你会发现耶稣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万人之中他是第一人，所以是一个大的人。那还有就是讲到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所以这跟平安非常有关系。讲到什么呢？政权就是说谁来掌控，这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吧，不难哈，就是说谁来掌管。所以像今天我们在美国，下一任总统是谁？这个大家都犹豫吗？已经选出来了，计票也计过了，重新计票哈。川普当选，他来掌权的话，你知道有多少人不安吗？反过来，希拉里当选，也有很多人不安。对，所以这个国家的安宁啊，你看跟这个国家掌控的人有关系。所以政权，我们这个大选已经很文明了哈，但是当耶稣他要得着这个政权的时候，他是经过血泪的征战。等会儿我会讲为什么。那是什么样的征战呢？就是要神来掌权的话，那是我们人得平安的，因为对的人做对的事，他在上面掌权的话。但是现在这个世上谁来掌权呢？问题就在这里，这个征战到底是什么？现在这个世上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掌权，这件事情非常麻烦。或者我们不讲这个国家的话，我们就讲家庭，家庭里面谁掌权？还是一样，是人掌权，这就很麻烦。当然人包括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妻子，刚才我讲了吵架出来的，你现在知道啊，谁掌权非常有关系。如果让我们自己掌权的话，其实麻烦非常大啊。而且不光是这样，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讲有个更可怕的，其实人的麻烦到底在哪里？刚才我们讲了，在世人中间没有真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对。所以最可怕的是这些人，真正掌控他们的，或者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你我，我们完全没有能力脱离的，我被一个东西要绑住我一样，我想不去做都要去做的，这个权势到底是什么？或者说人现在是谁在人里面掌权？你看圣经非常清楚，是罪在掌权，罪恶的罪。所以今天的麻烦，这个征战，神是要掌权，但是这个世界虽然看到的是人，但其实是一个罪恶在掌权。人不对了，这个势力是不能解脱的。不光是这样，而且在圣经里面讲，死的毒钩就是罪，这个罪啊，这个势力啊。 不光是带来你人的不完全，带来你人的偏差，而且呢还带来生命的灭亡。所以这个是一个光明跟黑暗的一个征战，这是一个美跟丑的征战，这也是一个善跟恶的征战，也是一个真实跟一个虚谎的征战，也是一个软弱跟刚强的征战，更是一个罪跟公义的征战。而且这个征战还有一个荣耀跟羞辱的征战，还有祝福跟诅咒的征战，还有智慧跟愚昧的征战，还有天跟地的征战，是生跟死的征战，而且也是一个审判跟怜悯的征战，更是一个爱跟恨的征战。在最后大家听，是神跟抵挡神的征战。抵挡神的他的名词就是撒旦，在撒旦他的掌权下面是什么呢？就是毁坏，就是偷窃，就是杀害。所以今天你看到这么多的战争，这么多的死亡，这么多的欺骗，这么多家里面没亲情的事情，这么多这么多许许多多的这些所有的苦难，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因为神没有掌权，所以我们不会有平安。刚才我已经都问过了，我们不可能有平安。那这是关乎人类的最大的一场征战。这场仗打在哪里？神这一边他不光是人，还有十字架，是不是？这场仗是打在十字架上的，政权要担在他肩上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他身上要背着这场征战，这场十字架的征战。他如果赢的话，我们人都可以得平安；他如果输的话，那我们没希望。这个是十字架上的征战。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婴孩，神赐下他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赢这场征战。神说必怎么样担在他的肩上。那这场征战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是打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大概2000多年以前，就在耶稣他再生的时候。打在什么地方呢？还记得撒冷吗？沙龙，耶路撒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啊，如果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城，最不平安的一个城现在在哪？火药桶一样的，这个种族的这个矛盾，还有这个所有的生活的矛盾，这个最不可调和的一个地方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做平安之城，但是却是地上最不平安、征战最大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这场征战的一个主要的点，是神定的地方。所以耶稣当时他在世的时候，他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他说先知，这在路加福音13章33节，先知在耶路撒冷这个平安之城之外丧命是不可能的。刚才我说了，神赐下他的儿子，这个婴孩赐下来到底是为什么？原来耶稣早就知道，他来他要担负这个十字架，他要舍命，他要被杀，这是这场征战它里面的内容，这样才能建立政权。但你要说这什么一个愚昧的打法呢？打仗不是要赢吗？耶稣来是要舍命。所以现在我跟大家讲，这是福音，这是我们需要仔细听的一件事情，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得真平安的一件事情。因为在世上没有平安的时候，我们都有罪，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件事情一定要被对付，神才能掌权，不然我们这些人不能进到神的国度里面，神所爱的人不能跟他在一起又怎么样呢？所以神说，这是这个约的一面，这件事儿我来，怎么来？让我的儿子背着十字架，他肩上担负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大写的人到底大到什么地步？他要把全人类所有的不对，你跟我所有的罪担在他的肩上。然后十字架是一个惩罚的地方，是一个羞辱，是一个死亡的地方，所以他把我们所有的不对，全人类他要代表担到十字架上，在公义的惩罚面前死亡。这个时候神的计划才能完成，因为我们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可以做一个替罪的羊。朋友们，这个是来里面的第一面， 就是神要让他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子，钉在十字架上，他背着这个十字架接受这个惩罚。所以他虽然是无罪，但是他却成作为罪犯，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人可以有希望，为的是让我们人这些罪可以在公义的神面前可以被对付，让神可以掌权。所以感谢神，这场仗打了，而且打赢了，必担在他的肩上。而且不光是这样啊，在以弗所书有一段我非常喜欢的章节，在那里说啊，在十字架上就这样灭了冤仇啊，让人跟神可以和好。还记得平安是什么吗？原来人不对，在神面前是过不去的，在公义圣洁的神面前人是站不住的。所以在这件事上，因为十字架让我们和好，现在怎么样？有和平的福音呢，可以传给远处的人，也可以传给近处的人，让我们这些人怎么样？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不再是没有家的人呢，让我们是可以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这是这场仗打下来结果是什么？还记得吧，刚才读到的这个约，凡是信他的，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这是政权。我们可以跟神一起在公义的国度里面怎么样做神的儿女，这个是福音。所以耶稣没有退缩，在爱里面他做了这件对的事情，这个就是他的平安。我在讲他的平安是什么，就是在爱里面做对的事，这才是真平安，这才是他的平安。今天呢，这个平安我们也可以得着。所以当时耶稣最后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与父亲。他被埋葬三天之后，他复活升天，又回到荣耀的神面前。他说过我与父本为一，现在呢他跟父真的是在一起，他就在天上，他已经是掌权的。所以呢，死亡不能来拘禁他，他是全能的神。还记得吧，刚才读到的他的名字叫什么？这场仗打得这么愚昧，我们说他为什么要这么死在十字架上，其实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一个能力。不信神的人不了解这件事情，原来是为了我们。所以他名称为奇妙测试。那些人说要除掉他，除掉他，他们不知道除掉他之后，他们自己这个黑暗的国度就崩溃了。因为很多人可以归向神，他们的罪可以被赦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死亡不能拘禁他，是不是？他里面有永生，所以他是永在的父，他就是父。还有什么？和平的君，所以现在他可以掌权，是在和平里面，人信他的可以得平安。这个是这个约神做的这一面。我想这件事我是有绝对把握。我刚才讲到这个平安这件事，刚才我问到大家这些事我不是自夸，对于我回家会不会家里被盗，或者我儿女的教育，或者这些东西，或者我自己的生命跟健康，我非常有把握。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神做的这一面，在这一面里面我看到他的爱，我可以信靠他，因为他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他连他儿子都不吝惜。这个是基督徒，每个基督徒今天可以跟你讲他的把握在哪里，不在于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我再败坏神爱我。那我知道这件事对父亲来讲有多难，我只是跟大家讲讲，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有一个儿子，他是小儿子，因着他小时候那个不小心烧了那个手，所以他要从小不到一岁就开始要做动手术在这个手指里面打针然后补皮，因为他手指到现在还是残疾的，被烧掉那个肉跟皮。那当这个手指长的时候总要做这个事，有三次我看着这个孩子被麻醉之后进到手术室，然后他在推出来的时候他就跟死了一样。所以我能体会一个父亲的心，谁可以爱一个人到一个地步把我的儿子送给他们？这些人还反对他，还在那里对抗。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我只有一个意念，就是说我明知道他会活过来，但我总是说别这样，你早点早点醒过来，我忍受不了。我知道每一次最多十分钟他会醒过来，但每次从手术室里 推出来之后，你要体会一个父亲的心，我怕他活不过来。所以刚才我说有平安，但这件事对不起，我没多大平安。所以圣经上讲到主耶稣死的时候，地震动，连天上的这个日光都黑暗，这个全能的神，宇宙的主，所有能量的来源，在那个时候他的伤心，他的痛苦，你能了解吗？所以我再说一遍，今天不在乎我，在乎神，神在他的约这一边他已经做好了，所以我有把握这个真平安我可以得着。对不起，我跟大家讲讲我的感受。福音呢，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隔着靴子挠你的痒，很多时候福音可以在玩笑里面传出去，但我做不了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是极重无比的，付了代价的，而且这件事是永远的，是有荣耀的事情。所以不管你是第一次听福音也好怎么也好，你要了解一件事，这个真平安，这个福音不是这么的简单，不是这么的容易，是神付了代价，他做了他那一份，是他在爱里面为我们这些人预备的。好，那我们一定要进到下面，讲到这个第三方面，就是人这一方面，这是约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来自。所以这个来自除了十字架跟这个大人之外，在十字架里面还有两个小人，是不是？这就是人的一面。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就是信他，接待他。但在这件事上非常有意思，就圣经里面总是用两个人来代表，为什么呢？当时在十字架上有两个强盗跟主耶稣一起钉在上面，所以在神的眼中，人没有公义，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在神眼里都是罪犯，都是不对，都是在十字架上要接受惩罚的。所以这两个人就代表除了耶稣之外我们所有的人。那这两个人，当时的强盗，这两个罪犯，有一个他还在嘲笑耶稣，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连自己都救不了，你应该可以救你跟救我吧，他不信。另外一个人悔改认罪，他说我们都是罪人，他责备另外一个强盗，而且他说什么呢？说耶稣啊，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所以他承认耶稣是王，不光他认罪他悔改，而且他认主耶稣基督是那个君王，是那个掌权者。两个人，一个接受，一个拒绝。好，大家，我想我们不是听故事哈，这个平安的约定在神那边实现之后，人的责任是什么呢？你信还是不信？而且不外乎就这两种反应，那你觉得你是这两个人里面的哪一个？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最后这一段故事我可以详细跟大家讲讲我们人这方面到底代表什么，这个信代表什么。那这个也是印在我们的节目单上这里还是两个人，请大家记得哈，在耶稣面前还是两个人这是非常日常的一个图画，这是一个小故事。这故事讲完，我的信息也快结束了我想大家可以把我、你、他都摆在里面我来读一下，大概有三分钟时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在路加福音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三十九到五十节，那对不起三十六到五十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件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银子，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的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膏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因为在希腊原文里面其实是为此，不是这个因果，而且是倒过来，是因为她的罪得赦免，为此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那女人说，你的罪，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平安夜的故事，有一个女人平平安安的因着信回去了。那我们要来看的话，在耶稣面前有两个人，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这个有罪的女人。法利赛人代表的是什么呢？外表很光鲜呢，在那个时候很多人羡慕，但骨子里面这些人是反对耶稣的，他们不接待耶稣。虽然在他们家，但是他心里面是怀疑，说你真是这个先知吗？所以在最后除掉耶稣杀死他的主力军就是法利赛人，这个人是其中的一员啊。还有呢，就是耶稣到这样的人家里去坐席，你能想象吗？虽然这个人这么反对他，耶稣难道不知道吗？但是他还是去，这就像主耶稣出生一样，今天我们纪念他的诞生的话，还记得吗？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他出生的时候，本来天上的君王来到这个地上应该有多少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到地上来，因为人不接待他，客房都满了，所以他父母只能把他生在什么地方？马槽，是又脏又臭又冷的一个地方。他去不去？耶稣就降生在那里。所以今天不管我们这里的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或者别人看你怎么样，你可能是又臭又冷又硬的人，但耶稣愿意到你那里去坐席，这是这里面讲到的坐席。所以到教会来感谢神，这里面有耶稣，不管怎么样他欢迎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所以他是罪人的朋友。后面讲到这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女人，是个罪人，他拿着盛香膏的玉瓶，当时盛香膏的玉瓶，女孩子预备的话，这些香膏都是为他所爱的人。所以这里面讲到一个人呢，他站在耶稣背后，这个人他觉得他自己不配，知道自己是罪人，但他却知道耶稣是最贴心的人，而且他把他的积蓄，把他最好的东西给这个耶稣，给这个人，就是他所爱的人。好，大家继续往下看哈。这个法利赛人他不信，但耶稣对着西门在第四十节他说，我有句话要对你讲，这句话就是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又是两个人。大家想一想，在这个约里面，人这一边债主是谁？就是神，因为他创造了我们，我们本来应该有他的形象，但是因为我们不对了，我们亏欠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欠了他的债。两个人都欠他的债，所以这两个人在耶稣这里讲，虽然好像有五十两五两，在神眼里都一样，这个五十两跟五两是人自己的判断，所以法利赛人可能觉得自己只是五两，这是人自己的判断。那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两个人还有一个一样的事情，就是都还不清，都无力还。是什么意思？在罪里面，刚才我们讲到了，在公义的审判面前，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这个生命的代价谁也付不起，这是他们无力偿还。但是呢，这个债主却免了他们的债，因为什么呢？再讲，因为这个约神已经做了他那一遍，他已经来了。然后后面讲到主耶稣就说，在第四十七节他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为此他的爱多。这里面是讲到一个事实，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这时候他对着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所以这个真平安它的内容是什么？对这个女人来讲，第一层的意思就是她的罪赦免了。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罪，这是平安的真平安的第一面的第一层的意思。还有一面在第五十节，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个回去原文也不是这个意思，这回去在原文里面是 travel，就是去行路行走， 或者说这个女人，主耶稣并不是说你就这样回去就完了，说你平平安安的走在这条路上，从今天开始你的一生接受了他，让他掌权，你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就是做神儿女的生命，这个是真平安的第二面。好，那我讲到这里的话，大家再想想，你是这两个人其中的哪一个？我跟大家讲，这个有罪的女人就是今天坐在你周围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不配，今天安排我讲我是非常紧张，我完全不配，我也知道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我愿意把我最好的给这位神。所以今天在外面很多人看孩子，很多人洗碗，很多人做所有的东西，就是来预备，预备有这样一个宴席可以请这些人到这里来。所以今天人这一面，主耶稣，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第四十节主耶稣对他说，对西门说，而且呢第四十四节主耶稣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这一段福音传的人不是传给这个有罪的女人，这个有罪的女人罪已经赦免，她的爱已经有回应。主耶稣当时讲的这一段话一直是向着那个拒绝他的人，一直是向着另外一个人，就是法利赛人。所以今天我请大家再在这里思想，你可以接受这个约，你也可以拒绝这个约。我刚才讲到啊，就是刚才有一位妈妈，有一位妻子，我跟你讲讲她后来的故事。这个新生命得着之后，新生命是什么？真平安是什么？就是神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这是做神儿女的意思。神他有什么呢？他神平安的奥秘就是在爱里面做对的事，这个是一个王子的生命，这在人间找不到。神他有爱，他有饶恕，所以这个妻子呢，他就开始饶恕他自己的丈夫。在法庭上他说，见到他丈夫的时候，在离婚案里面，他不再去埋怨他，不再去责备他，他心里面为这个丈夫祷告，因为他深知道人是这么的软弱，他深知道人里面的罪，所以他愿意这个丈夫也脱离这个罪，为他祷告。而且因为他这样的态度，他一个还没信主的孩子就在家里面开始反对他，开始甚至骂他，就说你是一个软弱的人，你是我见过最没用的人。但这个妈妈因为有这个新的生命，她忍耐，她等候，甚至这个孩子把这些字写在纸上贴在门口，说我妈妈是一个最没用的人。然后后来这样的孩子，这是一个智慧，这是一个力量，因着这个新生命，因着这个真平安，这个孩子今天可以跟改口跟妈妈讲说，妈妈你是世上最坚强的人。这个孩子就在我们身边，这个姐妹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一个得着神儿子生命之后的故事。好，今天本来我还有一个故事要讲，但我想我的时间基本上到了，所以我就先停在这里。那刚才还是我所讲的，我们呢可以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继续的怀疑，继续的猜测，甚至呢在心里面说除掉他，因为这个人让我不舒服，他讲的话不是我想听的，他总指出我里面不对的东西，这个光照进来的时候我总是觉得不舒服，我要拒绝。你可以这样，但这个平安的约你接不接受是个人自由的决定，像温弟兄刚才提到的，那你愿不愿意做神的儿女，过一个对的生命，一个尊贵的生命，甚至我连工作失去我都不怕，这也是你的自己的选择。你愿不愿意接待他？信他的人一定是接待他的人，而且这个是你一生最大的祝福。所以我的时间就停在这里，下面我们有一个祷告。那今天呢，我想这样，在我祷告之后，我想请大家继续低头，因为我会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奉他的名，向在座的朋友们问这样一个问题，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今晚你听到了这个平安之约，你愿不愿意接受它？所以在祷告之后，我会做这个邀请，你要愿意的话，你可以举手。然后之后呢，我们还有弟兄们会跟大家再有交通，我们可以到楼上，我们可以有继续祷告，还有一些书籍送给你，来帮助你来走这条平安的路。 所以今天这个故事能不能成就在你身上是个人的决定，你是不是因着信平平安安的走呢？这是你个人的决定，不管你是年轻还是年长，这是神今天的心意，他愿意我们都得着这个平安，这是他来的目的，好不好？那我们就现在先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神，感谢你，主啊，因为你顾念我们，你连续我们，主啊，而且你差遣你的儿子来到这个地上，而且你是为我们舍弃了你的儿子，主啊，让他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他是救主，他是君王，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这奇妙的安排，主啊，我们也为这些朋友们来向你祈求，让这光真的是可以照在黑暗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真平安，主啊，让他们有一个力量，有一个勇气来接待你，因着这个简单的信，让他们可以今晚平平安安地走在这条路上。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们请大家继续低头哈。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在座的朋友们，有没有一个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为你的安排，你的救恩，进入这个平安的约？有的话你举一下手。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还有没有？感谢神。还有没有？今晚就是你一生得到最大祝福的时间。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也许神等了你很久，你进出教会很多时间，对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但神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人？神一直在等候，今晚就是这样一个机会。好，举过可以放下啊。还有没有？因为神已经做了他那一份平安的约，感谢主。还有没有？他愿意等候，因为他有永远的时候来等候，感谢主。我们这里有长辈举手，也有年轻人举手，这个福音是为每个人预备的，他付了极大的代价，这是极重无比的一件事情。你在世上如果要得着真平安的话，今晚就是为你预备的，这个平安夜就是为你预备，感谢主。还有没有？神等的可能就是你，你也许就像原来那个法利赛人，但是主今天就在等候你。很多事情你可能还不了解，不清楚，但是不怕，如果你心里面真有个感动，你真有个把握，说从今之后我可以有平安，我可以不怕这世上任何其他的东西，因为有永远的约在这里，有神的爱在这里的话，这是你的机会。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如果有的话，不在乎你的地位如何，不在乎你别人怎么看你，什么都不在乎，你是不是在这位永生的神面前你愿意接受他，你真心的举起你的手。还有没有？这是平安夜，你永远会记得这一天。还有没有一位？也许神等的是你，那我愿意跟神一起等，是不是还有一位？有没有？好，那或者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次。